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厨。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今天呢，是汤绍成老师啊，隔周的周二啊，来为我们进行这国际新闻、两岸新闻啊的深入的分析。汤老师好，
好，乃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汤老师今天呢，一开始呢就要告诉我们，就说他其实四年前的时候呢，就已经预见了，如果川普呢，没有连任啊，没有当选的话呢，美国会暴动。金娜 gay，
真的？
为什么？
因为四年前他在跟这个希拉里竞选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这个话。那个时候我印象就很深刻，我说怎么可能这个美国人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说，我选不上，全国会暴动。
哦，真的？
他讲这个话，我亲耳听到的。
那个时候可能听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觉得说他在那边只是这个大放厥词。
当然了，他当然了。可是你要这样想，他讲这个话是不是还会影响到一些选票啊？因为有人讲说，哎呀，万一怎么真的这样，那美国暴动还得了？那我干脆就选他算了。那他让他上，让他上的话，美国就别暴动了。是不是有这种逻辑在里头？对不对？当然这个东西到底影响多大我们不知道了，可是我说不管怎么样，他老早就已经用这种方式想要达到胜选的目的，那现在不是就这样了吗？对不对？我选不上，选不上暴动，
是好。所以说您对于那天在国会发生的暴动的这个事件，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啊，觉得非常的意外。川普身为现任的总统，怎么会这样子鼓动暴力？可是你说其实
我不意外，
不意外，
我一点都不意外。而且我还觉得说早就该暴动了，怎么还不来？
哦，真的吗？
真的啊，真的啊，因为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是最后一段时间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是这个这个参众两院要宣布。
认证
这个认证
选举人才，
这个选举这个拜登是当选的，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这个风声，就是很多人好些这些所谓的极右派的这些人，他们老早在那边插枪，在那边准备了啊，在那边准备说要怎么样怎么样了。那可是我觉得奇怪，怎么一直都还没有啊？我一直在等，我一直在等，结果终于来了啊！那意思就是说呢，这里面我是觉得哈，有几个观察点啊。第一个，这些暴动的人是不是都是支持川普的？我觉得这里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哎，这个有意思，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要让他难堪。因为现在是美国这样子啊。当然了，你说这个。川普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讲了，他说那个所谓的 Proud Boys 就是这个
骄傲男孩，
他说你们要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啊，他叫他们做准备啊。那当然除了 Proud Boys 还有很多其他的，有个什么 Q 啦什么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单位，
匿名者
就是说都是有这种倾向的人。好，这个是极右派。那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极左派。极左派我们最了解的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安提法。安提法呢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个极右派呢他是走极权主义道路。极是那个集合的极哈，不是那个北极的极，这两个不一样的。集合的极呢是说我权力要抓紧，可是呢我还放了一部分。那个北极的那个极的集权呢是我全部一把抓，这是北韩的那种。他也没有市场经济，也没什么了，全部都国家掌管。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俗话讲，这就是所谓的大政府，就大到什么都管，对不对？你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元素啦，或者说是这个从这个出生到坟墓啦什么的，全部都帮你管的这个严严格格的。这个就是大政府，这个就是集权。这个就是那个北极那个极，
北极的极。
对，那现在这个极的话呢，我说这集合的这个极的话呢，是说他虽然抓权，可是呢他还放一部分权。你像比如老共这个就是这样。 老公这个就是他什么样的，他就我还有一部分市场经济啊，你还可以去发展啊，对不对？你还可以做生意啊，还可以干什么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这跟朝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现在这个美国是怎么回事呢？美国是说他有一些极右派的，那也有一些极左派的。那为什么是右派，为什么是左派呢？这个名称在哪里来呢？这个名称是说在这个十八世纪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以后呢，法国的国会里面主张保皇的这些人呢刚好坐在右边，那主张要推翻政府要建立这个新制度的，这刚好坐在左边，那所以说右派呢就一般来讲就是保守派或是保皇派，那左派的话呢就是这个激进派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派，那后来就变成这样子的。那所以说现在加一个极的话呢就是比较走极端的，那有走极端的这个右派就是保皇派，就是支持川普的啊，什么白人
至上，
然后呢这个反对移民啊，这个黑白之间的这些问题他们都主张非常强力来解决啊，枪支啊什么这一块。那另外一块刚好相反，那他们是主张这个走接近社会主义的这个道路啊，那所以说这两派呢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说呢我听到的消息是说在他们这一群的这些所谓的暴民当中呢就有很多的极左派的也掺在里头，我就是要跟你搞一下子。然后呢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就是穿着川普的衣服，可是呢他自己本身呢根本就是反对的。
哦，这有意思
啊。对啊，那反对的可是呢就给有一些人试出来了，看出来了，说这些人好像在哪里看过，结果他们就要用这个什么人脸辨识啊去搜，一搜好，这些人根本就是极左派的。那所以说呢你说今天的这个状况，因为他们那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叫让你这个川普难堪，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刚好两左右就是对立的，那所以说呢他们发挥了多少力量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可是我觉得一定是有部分的力量是由这些人搅和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是支持川普的这些人，
不单纯。
当然也有，你看看吧，我们一般有时候选举的时候跑出那黑道出来了，他们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结果呢一看，他要选，哪一个人跟他比较接近啊什么的，他说你看我这个里头我有这个几百票啊，你要不要啊？那这些人当然要啊，对不对？那他们就出来了。那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左派的或是这些人啊，他这个极左派的他们掺和到这个极右派里面来搅和这些活动，
这有意思。
那这个东西就搞不清楚了，
就复杂了，对不对？
那就非常复杂了，非常非常复杂了。好了，那这个事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确实是非常暴力的非常暴力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暴力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那现在川普大概有三条路，第一个辞职，第二个就是弹劾，第三个就是罢免，大概就是三条路。那这个三条路有什么差别呢？我倒觉得啊，辞职是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可是我说跟他的个性不合，
不合，他不可能，
对不对？
对，
因为他要做一个悲剧英雄，我虽然是怎么样，你看我是被打压，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辞职的话是这个彭斯上来，彭斯上来可以给他大赦，
特赦，对。
以前的 Nixon 就是这样，
对，
因为 Nixon 那个时候他面临被弹劾。可是他说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好，我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呢，那个福特，副总统上任了以后就
特赦他
了。
因为川普现在的问题很多就说他不但这个煽惑国会哈，就国会这个暴动事件，然后他打电话给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对，
好要他找出选票这个事情呢，大概也会有恐吓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最新呢又传出来说他在那个乔治亚州的最后选举的时候呢跟那个 Loeffler 啊共和党的参议员候选人呢也通过电话，然后就说我要给你一笔钱哈，如果说你支持在国会认证这个拜登的选票的时候呢去否决乔治亚州的选票的话，我会给你一笔钱。这就有贿赂的这个问题哈，因为虽然说是未遂，就这些，他还有很多税的这个问题。
他有几千个，他将近有4000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什么呢？是跟他的公司有关的，跟他那个川普公司有关，跟他个人有关的大概有十几个案子啊、哦。那这些案子呢，五花八门。那可是现在的状况是说，如果说他没有被特赦的话，那以后
这个东西搞不完了，
搞不完，搞不完去坐牢，啊，这个东西很难说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刚讲一个罢免，罢免现在啊。这个当然主要是要由谁来发动呢、啊？是要由副总统来发动，
彭斯
来发动、嗯，因为按照这个所谓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5条，里面讲得很清楚，里面讲了说，如果说总统自己认为不适任，你比如说我要开刀了，我要麻醉八小时，那这个八小时怎么办？嗯，那必须副总统代理。
对对对对，
对不对？嗯、那等到开刀完了，我清醒了，然后呢，我再去。发一个函给这个参议院说，哎，我回来了，
我现在可以了，
我现在可以了、嗯、
雷根开刀的时候就这样、
哎、对，就这样、嗯、好，那这是从总统出发的，嗯，那可是反过来呢，那如果说总统认为还可以，可是其他周边的人认为不行了，这个人有问题了，现在就是这样，对不对？周边人当然就是副总统带领，然后呢包括了这些阁员啊，那如果说他们这些人认为说这个总统已经不适任了，嗯，说不定他老人痴呆了，那他总统不认为，他搞不清楚，那可是旁边人一看这个不对了，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嗯、啊，那他们就可以这个给这个参议院一个通知、嗯、说总统不行了啊，那我们要来代理，那就是由副总统来代理啊，那副总统代理，那当然如果说总统觉得你这个家伙乱搞，我还好好的，你怎么说我不行？好，他跟他起争执的话，那就要再回到国会参众两院，要三分之二决议，到底是听谁的，是听你总统的呢，还是听你副总统的，是谁讲的对、嗯、是三分之二的国会两院的决议，
对，这门槛很高、啊、
对不对？是决议、嗯、那然后呢再来决定说到底谁来当总统，对不对？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这个彭斯啊现在还在考虑，因为这里头啊又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你有没有这么多人，就是他的这个内阁里头有没有这么多人来支持这个案子、啊、那另外呢，就说如果说彭斯这样子搞，对他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才是关键，
这是关键啊，
对对对，这是他思考的关键，对，
那所以说我看他现在一直到目前没有立刻做出决定，
对
对不对？
他现在真的是在两边摆荡哈，一方面呢，当川普说他不会去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之后呢，不久啊，就彭斯那边就是表示他会参加哈、嗯，然后拜登那边呢就立刻发出了这个声明说这是他们的荣幸哈、嗯。可是呢，他在谴责国会的暴力行为的时候呢，他又把暴民啊跟川普切割开来了，他并没有谴责川普个人哈、啊，所以他也是在为他自己未来着想啊，
当然
对不对？而且只剩下没几天嘞，到现在八天了，
对啊、嗯，所以说了，那这个就是还在延宕当中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Pelosi， 就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哎，这个女生已经八十岁了，
对，她好厉害、啊，
哇，太厉害了，
她、哦、好厉害，
八十岁、这个，我看已经美容过了，那个、
她保持得非常好，
保持非常好，
保持非常好，对，
可是我看她
脑筋又清楚、
这个哎，
然后那个身材各方面都很清楚，
八十岁的这个老阿嬷，
身材头脑都很
可不可以，
身材很好，
可可啊、
然后头脑很清楚，
哎、对呀、啊，
我看她很好啊，我
看
她很清楚啊，
对啊，有时候我看有 啊，不管了，好，她现在呢就说她那边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些暴民侵到他办公室啊，偷走他一个 laptop，
他的笔电
偷走他一个 laptop 啊，结果发现，当然这个东西现在还属传言了，就是这个发现说他这个 laptop 里面有很多机密，而这个机密呢可能还导致他会犯罪，这搞不清楚啊，现在大概是这种情况啊，现在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谣言啊，有这种谣言出来、嗯、那所以说呢他才赶快说啊，我要这个来处置川普，
对，他们已经提出来了，
那提出来了，
对
啊，因为这里头也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众议院你多了大概十个席位啊，你要来通过这个案子应该是问题不大，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参议院，参议院不是这样子，参议院要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你要有十七个共和党的倒戈，参议员倒戈，那才有才会过。而且参议院要到十九号才开会，那这个东西你要搞这
就很难弄。对，所以现在呢，众院就是他们先是对刚才汤绍成教授提到的，他们先对彭斯呢喊话啊，就说你要根据宪法第二十五条啊，然后集合多数的阁员呢去罢免川普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弹劾案。但是呢，我们讨论了弹劾案之后呢，我们也不会立刻提出啊，我们会等到彭斯不是等到拜登就任后的数周或者是一百天之后啊，我们再提出，因为他们要让拜登呢有时间啊。在这个一百天之内呢，推动他的新政啊，推动他的施政，不要一开始呢就卷入到要弹劾川普的政治漩涡之中，而被转移了焦点啊。众院的这就是阳谋了哈，已经策略呢已经摊在台面上了。但问题是，接下来川普还有什么反败为胜的机会呢？就他现在一定在想，我们觉得川普已经出局了啊，但是呢，就算不能够。为胜啊，不能够反败为胜，但川普还会出什么招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政大教授汤绍成为我们对于国际最新的形势和两岸关系呢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我们继续听这个汤绍成老师分析，听老师分析呢最好玩。你觉得川普会怎么样？
现在我刚刚讲了啊，就是最后一个这个弹劾啊，拜登这边呢，他是觉得说啊。这个弹劾不弹劾啊，对他来讲其实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参议院里面你必须要对他这个案子要做出很多的准备啊，干什么的，
对，
对不对？这样子呢就会影响到他上任以后他的这个人事的这个通过案。你比如说我的内阁的阁员都要经过参议院的，
对，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说这样这个对我到底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因为反正他要下台了，
而且他还要那个纾困金，他要2000块。
哎，对，
还有很多大案子。
对啊，对啊，而且他主要还有说，你现在这个疫情还是很难，
对，
很讨厌的，很难办的，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呢，是说，我觉得这个我听到一个教授的说法啊，我觉得这个是讲法是对的啊，就是你川普下台以后，你怎么弹劾他？他是老百姓啊，你只能在他任上你可以弹劾，他一下来以后你就不能弹劾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说
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学者认为说没有问题，他只要
但这个有争议了，
对，
这个有点争议。可是我是觉得说，他老百姓的话，你没办法弹劾。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一点呢，是说现在这个 Pelosi 啊，还有很多这个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人啊，他们都觉得说，我们不可以让他再来从事政治工作。
对，
这个是可以做的。这个怎么做呢？这个就是要你这个国会里头做出决议。那这个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就等于说把他的路断掉了啊，以后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就很大了。你2024你就这个别想了，对不对？那你就做老百姓吧。那所以说呢，像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这个还可能会有一些进展，还有一些进展。那可是如果说这个川普现在他从那个暴动以后到现在，好像大概就讲了一次话吧，以后就不讲话了，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就看到这个蓬佩奥。哇，蓬佩奥这个动作很多，他动作很多，对不对？他又说什么的？说这个解除对台湾的
取消对台湾
美国对台湾的所有
交往的限制，
对他那个叫做 self imposed， 就是他自己制定的这些限制，对不对？美国那个时候因为跟这个中共建交了以后呢，他自己设定了很多的这个限制。那所以说呢，他说啊，虽然我们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有台的法律啊，可是呢，还有一些这个。繁文缛节啊，这个包括什么挂国旗啦，包括你这个台湾的官员可不可以进国务院啦，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包括在那个法律里面的。那这些就一概取消。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当然乍听之下是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个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可是你这个后头有没有什么另外的想法？
对啊，对，
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好像不止这样子。
对，就说他单纯的啊，就只是要让北京呢难过哈、啊，然后让拜登呢觉得 难处理啊。你上台之后呢，等到拜登上来之后，你到底是要这个规定呢？我已经把你已经把它取消了，难道我把它恢复吗？你恢复呢，你也很惨，你可能就被那些反中的批评说，哇，你亲中，你看果然就是如这个川普所说的啊，拜登上台呢，美国呢就要被中国所统治。对，但是呢，他如果说只是那拜登呢，如果只是不做啊，不去国务院不去推动这个事情，那不做，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当然也是一招了。可是就这么简单吗？
不是，你说现在把它取消了，你比如说挂国旗，原本你不能在，譬如说你双向园里头，这个外头了，里头好像可以了啊，说外头你就不可以拿国旗，或者说你不可以这个军人不可以穿这个有国旗的啊这些制服。那现在他取消了以后呢，表示说这个已经恢复到
正常
了啊，就跟这个以往
有，只差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对
不对？
对，就是一步之遥，对不对？那这个一步之遥，那现在呢？我是觉得，如果说从这个川普的这个性格来看啊，你说有几个可能性啊？我们大致的把它铺排一下啊。第一个，你蓬佩奥自己跑到台北来，因为现在这个 Craft 已经要来了嘛，对不对？明天要来了。那你说这个蓬佩奥要不要来？那这个当然有些人在揣测，有些人当然有人说否认。
对，国务院否认，国务院公开否认，他要去欧洲，他没有到台湾来
啊？什么？有可能？
因为《环球时报》说，蓬佩奥来台湾之时呢，就是解放军的军机呢在台湾上空的时刻了。
啊哈！那现在美国有些大报的，他也在揣测什么呢？搞不好川普自己来，
只剩下八天了，还要来啊？
下礼拜啊，下礼拜、啊，那说不定这个 Craft 就来替他铺平道路啊。
真的，他不是来卖煤的，
卖煤，我想当然顺带了，好吧，顺带。可是重点是说，我是觉得说，你现在在他下台，川普下台十天前，你说我解除所有跟台湾的这些限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刚刚谈到了，距离台美建交就是一步之遥。那如果说你就此打住，那是不是让人家感觉到这个蛮可惜的？那你这样的话，你给这个拜登的这个限制以及给中共的这种冲击就到此为止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还想再进一步的话，我刚刚讲了，你比如说川普自己来，要不然的话两边宣布建交，那如果说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就会对美国内部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意思就是说它有一种转移效应。就是因为现在川普在美国内部啊，他等于说有点这个落水狗，
对，
对不对？
过街老鼠。
那现在呢，如果说你在外交上，因为你内部已经好像，我不晓得你还要做什么，你能做的事儿不多了嘛，那都是变成人家在处置你的问题了，处置川普的问题了。你要在内部，在美国国内要反制。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说下个礼拜天啊，其实不是这个礼拜天，那可能还有一股这个暴动，
没错，他们说现在已经对有那个FBI 啊，他们情资显示
有这个情资
啊，
对不对？
就说在全美啊各州啊都有要接到，就是要发起，而且是武装哦，
对，
要有武装暴动的冲突的这样子的情资，
对。对，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了，那就不晓得说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可是我刚回到我们台湾，就是跟我们这边有关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说如果说你真的是就到此就此打住的话，那这个东西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有点意犹未尽啊。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做到你可以做到的事儿，对不对？现在就是两个了，一个就是你川普自己，不，你这个川普自己来；第二个就是建交，就这两个，看你要怎么样做。而且呢，如果说这两个来做比较的话啊，你川普来了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你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遗产相当有限。可是如果说一建交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留下来的遗产，那你说你拜登，你敢改吗？他们不敢改了嘛。而且还有一点，现在这个时机点啊， 对美国来说是比较有利，对中共来讲是比较不利。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川普是打带跑啊，他打完了就跑了，
他没剩几天呢。
那你北京你怎么反应啊？然后呢，拜登上来这不是我，这是他弄的。我假设我们两边建交了，或者假设怎么样了，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外交关系的改善了，那他说这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那你怎么你跟我抗议呢？老公就很尴尬，刚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他就会找台湾出气，可是你找台湾出气，你又能怎样呢？你真的要走上那一步吗？就等于说就是真的要擦枪走火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老公那边的他的这个忧虑了哈。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说从现在开始，因为这个明天就是那个 Kraft 要来，那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来，然后呢看看说到底他来了以后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跟这个未来的最后的这一个礼拜啊，就是拜川普在任的最后这个礼拜还有一些什么动静有关，这个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那确实我看是对北京来讲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啊。到底如果说他真的动的话，那你要怎么反应？你反应也不对，你不反应也不对，反正都不对。
所以现在是在绷紧神经啊。1月20号到下礼拜三啊，我们就先不管那个时差了啊。就剩下这几天，刚才汤兆成教授呢分析的这几种情况呢，事实上都在啊，北京现在都觉得高度的戒备之中，因为呢，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那个1%可能性呢，一旦实现了，那就是地动山摇。地动山摇，就特别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突然使出这个杀手锏，好，他为了要转移国内的指责的焦点，然后真的和中华民国复交，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和台湾建交，那不得了了、欸。那不得 了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说。
不高吧，可能性不高吧，
可能性不高，就是、
但是我说北京他们都在盘算中。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只要看到他们的评论还有他们学者的谈话，就知道呢这些的选项对他们是高度高度的忧心啊。比如说他们怎么样都不会想到说竟然蓬佩奥呢会在措手不及的啊，等于杀着北京的措手不及的，突然宣布取消了啊，有关于台美之间的交往的限制啊，因为这个对于大陆来讲呢，它就是往刚才汤兆成教授也分析了，它就是往这个准外交关系来做
的方向发展，
对，来做这方面的准备，
没错，
前进嘛，而且你也不能够预期说，接下来他对于拜登来讲，他等于施加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紧箍咒啊。虽然说拜登的团队很快的说了啊，说他们依然还是奉行一中政策啊，和台湾关系法呀、啊。然后拜登呢，拜登，你看他多资深的这个政治家啊，这个他在中美断交的时候，台美断交的时候，后来呢处理台湾关系法的时候，他就在国会，所以呢，他们就说他们秉持这个原则。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说他们会不理会啊，会不理会他取消蓬佩奥取消限制。可是这个门一旦打开了之后，假设对他很难回去了，你只要不恢复他，那你说我们在这个采取的任何的方法。采取任何的行径，或者说你准备要去冲撞他一下的话，你还会有国会的支持啊。因为国会这边又有台湾旅行法，又有台湾这个保证法，然后美国驻荷兰的大使很快的今天呢就在他的广官社呢就会见了我们驻荷兰的代表。这当然因为荷兰不是一个这么的显眼的地方啦，但是如果其他的国家都纷纷这样跟进的话，你说大陆头不头痛？一定很头痛啊。
那这个东西要天下大乱了。
而且你看这个环球时报呢不断的放狠话哈，就是他们其实放狠话的同时，其实就在表示他在告诉你我的盘算是什么，我的沙盘推演是什么，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怎么样，其实也是有一种公开的喊话啦。对，
现在是这样啊，就说因为如果说美国的这些动作，老共那边没有一些比较 有效的这种反制作为的话，其他国家就群起效尤了。
嗯，
对不对？你德国、英国、法国是欧洲国家，包括日本什么的，一看，哎，你没怎么样嘛，你没怎么样，咱们也来了嘛，这个东西才就麻烦了、啊。这个才是北京的最大的苦恼了，
对
不对？那如果说
日本会不会跟着走？
日本现在比可能会比较小心一点、啊，对不对？那他可能是再看看啊、
嗯。
可是其他的国家，你像比如说英国，英国现在自由了，他现在已经脱离欧盟了，那所以说他自己的这种活动的空间就比较大了啊。那是不是这些国家如果群起效尤的话，那这个东西就让你北京你穷于应付啊？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很难了啊，意思就是说你要再回到以往的那种所谓的什么一个中国政策的话呢，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可能已经是啊这个无力回天了啊。
是，
那所以说呢他就必须要强力的、
嗯
啊，这种表态、
嗯、
啊，必须要说啊，什么这个可能会有战争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东西你说怎么办呢？那我们
变数
就会
变得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况。
我们从美国派联合国驻联合国大使啊 Craft 来台湾，其实完全就是美国主动的作为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蔡英文政府呢好像就是被动的哈，很被动的这样接受啊。可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这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表现得很低调，可是后来呢又很高调的说蔡英文明天要在总统府呢会见这位 Craft， 以及呢要宴请他的代表团呢在总统府午宴、
嗯、
为什么会从低转高？那到底是他听到了美国什么样的指令，要配合做什么样的作为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这个汤耀成教授呢针对 Craft 即将来台湾会引起两岸关系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来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这个汤耀成教授、啊、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 Craft 来台湾本来是我看外交部啊整体的态度呢蛮低调的哈，就是一直不对外呢就不停的说，哎，这是他主动要来的、啊、他去年呢就说要来了，后来呢因为疫情啊这个那个的关系呢，所以呢就没有安排，然后这一次呢也是他们主动宣布的、啊、我们完全就是配合就对了哈，然后发布他来台湾的这个时间呢也不是我们发布的啊，是Craft 他联合国的使团那边发布，然后 AIT 在跟进啊等等。可是呢突然现在呢，而且他的安排的活动本来也很低调啊，就是在外讲所，现在不叫外讲所了啊，外交学院啊、
演讲。
然后蔡英文呢可能呢不见得在总统府或者是在台北宾馆见他，但昨天呢突然变了啊，就公开的就宣布说他明天会在总统府见他、
嗯、
而且呢蔡英文还要请他这个吃饭等等。为什么态度有这种转变啊？
这个当然我是觉得哈、啊、
嗯，
这里头大概就是两个方面了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美方呢可能是不是要借这个 Craft 到台北来，然后试探一下说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嗯，
因为更进一步还有一个礼拜啊。当然
说看北京的反应吗？
当然了，美国我是说先从美国的角度出发，
嗯，
对不对？那他当然也要看北京的反应，也要看台湾的这个愿不愿意啦，什么愿不愿意配合啦。
你觉得台湾有可能不愿意配合吗？
我看他那就要看你北京的压力嘛，
嗯，
对不对？
嗯，
你是不是你敢走这一步？因为你想想看，大概三月前，那个吴钊燮不是讲了吗？他说我们不跟美国建交嘛。
对啊，没有、啊、
对不对？
对。
那现在因为这个三个月以后了，那这个情况就是有点改变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说台湾准备冒这个险？因为这里头还牵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我假设建交好了哈，你现在不建交，你等到拜登上来
，No way， 没有机会，
不晓得拖到什么时候啊？
不可能、
啊。就算可能的话，
嗯。
因为拜登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上来以后我要先管内然后再管外，意思就是说我内部的情况现在非常的纷乱，疫情啊经济啊黑白啦、啊、什么这些暴动啊这些东西，它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施政的重点，
没错。
现在外部的这些事儿，他是觉得说好像也并没有燃眉之急嘛，没有嘛，哪里有？你说伊朗说我还反正要参加，我们要谈嘛， 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好像特大的这种这个立刻必须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嘛？你比如说你气候问题，气候问题咱们谈嘛，对不对？我们都谈判解决，不像川普，川普都退群了嘛，他说我重新回来嘛，那我们就用谈的方法嘛，谈判的方法嘛，那我们来应对那些问题。可是那些问题的话，没有像美国内部的问题这么样的火烧眉毛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他说他要把重点放在内部，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所以说你要放在内部的话，那你说你对台湾的这一块，你要搞到哪一年去啊？搞不清楚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如果说假设哈，美方提出来了说咱们来建交，那你说台湾这边，是不是有点心动啊？我感觉上一定会的了啊！
到底究竟是抱了一个火球，还是抱了个礼物呢？
千载难逢啊，对不对？而且呢，你现在北京，你说你要什么样呢？
如果说美国提出来说，来吧，我们来复交吧啊，我觉得当然接受啊。
那你说北京你会怎么样呢？
北京就抓狂啊，
那抓狂会怎样？
所以他到底要怎么样呢？
那台湾
就说你，我就说我觉得北京啊，这样子实在是很不够意思。每次呢都是讲说，如果说这个美国怎么样对台湾了的话，他们呢就台湾呢会遭遇到好像那种灭顶之灾，你们去灭美国的顶嘛，这又不是我们那个，那我们要拒绝吗？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很，这个是一个很，这已经不是烫手了，这真的是天上要掉下来，一个陨石，
就是、核弹级的，
对，要掉陨石或是对，或是一个火球，对，就像你说，要掉个核弹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啊？所以说了，那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是觉得了哈，你刚刚讲的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就是万分之一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几率是存在的。啊，不是说像以往人家说这不可能，这什么都不可能，可是现在不是完全不可能，问题在这儿啊，而且呢就还有一个多礼拜，对不对？那还一个多礼拜，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情况的话，那真的是如果说走到那一步，那我想那这个东西你说天翻地覆，你说天翻地覆会到什么程度呢？你说北京你要到底要怎么样呢？对不对？你说你的飞机要飞过台湾上空，那我就不知道了，那这东西说不定让他飞一飞吧，飞一飞然后你说你要打下来，你要打他，
对，不又不可能啊、
这个、
对啊，就是说
就很难想象了，对不对？那你说这种人一擦枪走火，那你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那这样子的话搞不好对美方来讲，你说对川普来讲，
他要师出有名了，
他反正他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不对？他为人家所不敢为，我做你们这些人都不敢做的事儿，我敢做，对不对？那他还可以恢复他部分他这种英雄的形象，
外交硬汉，
对不对？那所以说了，那
我觉得老师
不知道了。
老师一开始讲的那一点呢，非常非常值得注意，就在于是说，不管呢、他有没有可能呢要和中华民国复交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哇天翻地覆的跟台湾建交啊，这一个还不存在的新而独立的国家。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汤绍成教授讲的，就是川普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动作，他急需要有一个大动作，一个足以转移他现在国内焦点的大行动。
对，
那这个如果不是跟中华民国复交的话，那会是什么？
那你打伊朗吗？
对不对？那会是什么？
那你这样的话，那是不是那边情况那
更复杂、
更复杂吧？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呢，那当然，那你说你把北京惹毛了，那让北京现在我刚刚讲了，他是很难反应，因为你连打带跑啊，打完了你就跑了，那我对谁反应啊？那我只能对台湾反应，那你对台湾你又要怎么样呢？对不对？难道说你真的想要用什么样的武力方式吗？那我觉得北京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要考验他的智慧了啊，看看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到你不要伤及百姓。因为你要怎么一动，你全部会伤到老百姓啊，还帮伤到我们阿兵哥啊，对不对？那这个事儿他是绝对不希望发生的。
对，我觉得
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啊，这个 Kraft 到台湾来，我是 虽然说有这样的推测，因为他无论如何他的先生是他的老公是煤矿主嘛，煤老板哈、嗯、所以呢现在呢有不少人就说那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来这边卖煤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真的不大了哈，但是好，但是
那没有那么重要嘛，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不是这个那他到底要干嘛，就他到底要来干嘛，
而且他来他又讲了，他说要来帮助台湾来加入国际组织，
那不可能啊，
那好了，那你要怎么弄呢，
对啊，那就不可能， 对不可能啊，他这个等于是
联合国 还是很遥远的了，
对，两串交吗、嗯、然后这个空手的到台湾来就只为了来这边忽悠一下，然后就刺激中国大陆，就这样子吗，
那是不是空包袋吗，
所以这就很怪你知道吗、
啊、所以说了
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推论嘛，说不定下个礼拜还有一些什么更劲爆的、嗯、这种情况对不对、嗯、那就不知道了，那我们就要静观其变了、
哎、天气这么冷，对变数这么多非常谢谢政大教授汤绍成啊，带给我们这个精彩的分析，这个川普呢总是带给大家不断的这个惊奇哦、啊、对实在是心脏要好一点啊，谢谢汤教授，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